晚上我們要看第六章，那個神領以色列人來到第十六章的時候，
神領以色列人來到第十六章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神已經是給他們學了兩個功課。
我們可以說神已經給他們學了兩個功課，
那是從出埃及以後開始的，
这个从出埃及之后开始的，
也就是以上一次前一次我们所提到的，就是神直接在以色列人身上做的。
这个就我上次提到神直接在以色列人身上做的。
以前以色列人是看神在埃及人身上做，
以前是以色列人看神在埃及人身上做，
那出埃及以后神是直接在他们身上做，
出埃及之后神是直接在他们身上做。
看神在别人身上做工，那我们当然是感觉是很有意思。
看见神在人的身上做工，我们当然感觉到很有意思，
因为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直接关系。
神对付是对付别人，
神的对付是对付别人，
神的剥夺是剥夺别人，
神的剥夺是剥夺别人，
神的破碎是破碎别人，
神的破碎是破碎别人，
那与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同我这个人没有关系。
但是从出埃及以后，
但自从出埃及之后，
神做工的手就在以色列人身上是直接的做工了，
神做工的手是在以色列人身上直接做工了。
神不仅是叫以色列人看别人神在别人身上做，
神不单是叫以色列人看神在别人身上做，
神是让以色列人直接感觉神的手在他们身上，
神是叫以色列人直接感觉到神的手在他们身上。
但是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起初神做工的手非常的柔和，
起初神做工的手是非常的柔和，
全是带着恩典的，
全是带着恩典的，
没有一点的严厉，
没一点的压力，
不像在埃及的时候，
不像埃及的时候
神一出手埃及人就要哭，
神一出手埃及人就要哭。
那么现在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个起初的带领，
现在神给以色列人起初的带领，
因为是神的子民，
因为神的子民，
神的对付拆毁是从很柔和而进到很严肃，
神的拆毁是由很柔和进到严肃。
所以开始神虽然是给他们已经给了他们两个功课，
所以开头虽然神给了他们两个功课，
但这两个功课都是显露以色列人的愚昧和无知，
这两个功课都显出以色列人的愚昧和无知。
但是神没有追讨，
但神没追讨，
神只是用恩典加上去，
神就用恩典加上去，
神用恩典来补上以色列人的缺陷，
神用恩典来补上以色列人的缺陷。
那这是神开始的在他们身上做的工，
这个神开始的身上所做的。
当然虽然是用有恩典来补上他们的缺陷，
当然虽然用恩典来补上他们的缺陷，
但是神却不能不让他们晓得跟随主的路是要在人的身上神有要求的。
但是神能够不让他知道在跟随神的路上神对人是有要求的。
那么神给他们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学习跟随云柱和火柱，
神给他学的第一个功课就学习跟随云柱和火柱。
他们不能问什么理由，
他们不能够问
什么，为什么要走到这里，
为什么要走到这里，
他们只能跟随云柱和火柱的移动来决定他们的脚步，
他只能够跟随云柱和火柱的移动来定他的脚步。
那这是第一个功课，
这个第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你说容易学吗？
这个功课你说容易学吗？
好像容易，
好像容易，
实际不容易，
实际不容易。
但是神起初没有把很严厉的功课给他们，
但神起初没有将很严厉的功课给他们，
只是让他们学习跟随神的带领，
只是要他们学习跟随神的带领。
那这个云柱和火柱本身就是一个恩典，
这个云柱和火柱本身就是一个恩典，
叫以色列人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叫以色列人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在不认识的地方可以坦然地往前行，
在不认识的地方可以坦然地往前行。
那这是恩典，
这个恩典，
那这是第一个功课，
这个第一个功课。
那第二个功课就上礼拜上一次我们所提的了，
第二个功课就上次我所提的了。
那上一次 神让他们碰到有缺陷，
上一次神让他碰到有缺陷，
并且那个缺陷的里头加上苦恼，
而且缺陷里面加上苦恼，
缺陷的是没水喝，
缺陷的是没水喝，
苦恼是找到水了不能喝，
苦恼的找到水又不能够喝。
那么在这样的那个情形的底下，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神就让他们一面看见自己的光景，
神就让他们一面看见自己的光景，
然后神就向他们显出供应，
然后神就向他们显出供应。
那当神显出了供应以后，
当神显出了供应，
也就是说当神给他们尝过了恩典以后，
也就是说当神给了神的恩典之后，
神就给他们一个宣告，
神就给他们一个宣告，
也把出行的律例和典章赐给他们，
也将初形成的律例和典章赐给他们，
来让他们去受一个试验，
来让他们受一个试验，
看看他们能不能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看看他们能够伏在神的权柄底下，
也就是伏在神的管理的底下，
也就是伏在神的管理底下。
头一个功课是跟随带领，
头一个功课是跟随带领，
第二个功课是晋升了一步，
第二个功课是晋升了一步，
接受管理，
接受管理。
那么那现在十六章呢，
现在十六章呢，
那第三个功课又来了，
第三个功课来了。
那在我们没有看这个第三个功课是什么以前，
在我们没看第三个功课是什么之前，
那我们先要看以色列人的路程，
我们先要看以色列人的路程，
因为从进迦南的路程当中就显露了神的子民的软弱和愚昧，
在进迦南的路程当中就显出神的子民的愚昧和软弱，
不在神的路上走，
不在神的路上走，
就不会感觉自己是愚昧人，
就不会感觉自己是愚昧人
，等到真的是在神的路上走，
等到真的在神的路上走，
人的本相就会慢慢的显露，
人的本相就会慢慢的显露
，一点过一点更多的显露，
一啲过一啲嘅更多嘅显露。
那所以他们现在是往迦南走，
而家虽然系往迦南走，
现在走了两个半月了，
而家走咗两个半月啦。
到十六章的时候，他们走了两个半月了，
到十六章嘅时候，佢哋走咗两个半月啦。
有一点点经历了，
有一啲啲嘅经历。
那经历越高，
经历越高，
人对自己的认识就越清楚。
人对自己认识就越清楚
，经历越丰富，
经历越丰富，
人对自己的愚昧就体会得更透彻，
人对自己的愚昧就体会得更透彻。
那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不走神的路，只是在头脑里头接受神的话呢，
如果我们说不走神的路，只在头脑里面接受神的话，
那我们都是属灵人，
那我们都是属灵人，
全体都是，
全体都是，
没有一个不是，
没一个不是，
因为一开口就是属灵的话，
因为一开口就是属灵的话，
一闭口也是属灵的话，
一闭口也都是属灵的
话。但是等到你真的往在主的路上走，
但等到你真的在往
主，我们立刻就发觉，
我立刻就发觉，
不是话的问题，
不是话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不是不知道神的事情的问题，
不是不知道神的事情的问题，
是人实在没有的问题，
是神实在没有的问题，
是人实在没有的问题，
是神实在
人
是人实在没有的问题。
那因为人本来就是没有，
因为人本来就没有，
因为领会了一些属灵的话，
因为领会了一些属灵的话，
就觉得自己有了，
就觉得自己有了，
但事实上是不是真有呢？
但事实上是真的有呢？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的，
还是空的，
还是空的。
所以当你一走，
当你一走，
就走出问题来了，
就走出问题来了。
一走，
一走，
那人的本相就露出来了，
人的本相就露出来了。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
到红海边，
到红海边，
以色列人就鼓掌，
以色列人就鼓掌。
到了那个马拉，
到了马拉，
以色列人就吵闹，
以色列人就吵闹。
现在呢？
而家呢？
到了那个逊的旷野，
到了逊的旷野，
以色列人就埋怨了。
以色列人就埋怨了。
那弟兄姊妹看到那种情况，
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情况，
我们脑子里面会这样想，
我的脑子会这么想，
有了看见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受了那么许多的那个对付，
看见埃及人受了这么多的对付，
每一个埃及人所受的对付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
每一次埃及人所受的对付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
那就十次
了。那就十次了。
那出了红海出了埃及以后呢，
出了埃及之后呢，
到这个时间以前，
到这个时间之前，
已经可以说是有两次直接坐在他们身上的经历了。
可以说有两次直接坐在他们身上的经历了。
那他们应该不是这样的幼稚才对吗？
他们应该不是这么幼稚。
理论是这样。
理论是这样。
实际不是这样。
实际不是这样。
理论是这样。
理论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灵。
就是没看见我们这个人本来就
是
一个灵，一个圈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现在稍微有一点呢，
现在稍微有一点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但是神的恩典，
但神的恩典
你使用过了，
你使用过了。
如果我们没有在恩典的里头接受造就，
如果你没在恩典里面接受造就，
没有在恩典里头给神破碎，
没在恩典里面被神破碎，
那仍然是一个圈圈，
仍然是一个圈圈，
仍然是灵，
仍然是灵。
那虽然现在来到圣的旷野，
现在虽然来到圣的旷野，
理论上他们不应该发怨言，
理论上他们不应该发怨言，
但事实上他们不能不发怨言，
但事实上他们不能够不发怨言，
因为他们是灵，
因为他们是灵，
因为他们是一个圈圈，
要给你一个黑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现在碰到也没有的环境，
现在碰到没有的环境，
那所以他们里头就苦恼了，
所以个里边就苦恼了，
就闷起来了，
就闷起来了，
他们就发怨言了，
他们就发怨言了。
那么他们发怨言，
他们发怨言。
那我们现在看来看他们发的怨言的内容是什么？
那现在有没有发怨言的内容？
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
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
到这旷野。
到这旷野
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睇到？
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
你睇见佢哋向摩西同亚伦发怨言？
他们指着亚伦和摩西说：“你们把我们领出来。”
佢哋指着摩西同亚伦讲：“你们将我哋领出来。”
我们没有出来以前，我们是多好。
我哋冇出来之前系几好？
那现在我们说要到神赐给我们有福之地。事实上并没有，
现在要我们去到神所赐福给我们的地势上没，
都是你们两个人闯的祸，
都是你两个人闯的祸。
哎呀，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我们没有深入看下去以前，
我们没有深入看下去，
我们已经晓得他们这里所说的话完全是歪曲的。
我们看见他们所说的话完全是歪曲的。
神从来没有说要杀他们，
神从来没有说要杀他们。
那他们怎么能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中呢？
他们怎能够说情愿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手中呢？
那明明是神叫他们离开埃及进迦南的，
明明是神叫他们离开埃及进迦南的。
那他怎么能把这个整个事情的起头推给摩西和亚伦呢？
他怎能够将整个事件的起头推给摩西和亚伦呢？
那你就看到人里面的那一个情形，
你就看到人里面一个情形了。
那这个情形，
这个情形
就把人在神的面前那个愚昧完全的显出来了，
就将人在神面前的愚昧完全显出来了。
那这是从表面来看这个事实，
这个从表面看这个事实。
那要是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的里头去的话，
如果看这个事实里面，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们说这些话，
他们讲这些话
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
因为他们忘记了神，
也不认定神，
也都不认定神。
那结果呢？
结果呢
就埋怨神，
就埋怨神。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一连串的发展的，
弟兄姊妹，一连串的发展。
好，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好像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一开头就认定了是神领他们出埃及。
而且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好少数一开始就认定是神领他们出埃及。
那这个真是少数少到什么的地步呢？
这个少数少到什么地步呢？
现在没有提到约书亚，
你刚没提到约书亚，
我们不晓得约书亚当时的光景是怎样，
我不晓得约书亚当时的光景是怎样，
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知道
在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只有摩西和亚伦两个人，
只有摩西同亚伦两个人，
他们很清楚晓得，
他们很清楚知道
是神领他们出来的，
是神领他们出来的、
啊、他们没有忘记神对他们说过什么话，
他们没忘记神对他们讲了什么话。
哎呀，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不过我相信，
但我相信
约书亚跟加勒还有以利亚撒这些人大概会是跟摩西他们是站在一道的，
但我相信约书亚、加勒和以利沙都是跟摩西和亚伦知道咁起埋一边的。
那我不去管他们那些，
我哋先唔管嗰班人，
因为现在主要的我们要看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这样做那个实际的是什么一回事。
我先看看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咁样做究竟实际是乜嘢一回事。
那我们撇开神的云柱和火柱，
我哋撇开神嘅云柱同火柱，
我们只回头来看，
我哋回头来睇，
究竟叫他们出埃及是谁叫的？
究竟叫出埃及系边个叫嘅咧？
神叫的，
神叫嘅，
那就是神向他们说了话，
系神向我哋讲咗话。
神要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
神要佢领佢哋出埃及进迦南。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要抓牢这一个事实了。
弟兄姊妹，我哋而家要抓牢呢个事实。
我们常说，
我哋想话，
神是用他的话来做工的，
神系用佢话嚟做工的，
所以神是用话来做工的神，
所以神系用话嚟做工嘅神。
他在创造的时候，
佢创造嘅时候，
说有就有。
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命立就立。
那可以说整个神的创造是根据神的话来完成的，
所以可以说整个神的创造根据神的话来完成的。
神没有说那些话，神就不做那些事，
神没说那些话就不做那些事，
神说了那些话，神就做成那些事，
神说了那些话就做成那些事。
那有些事情神根本就是用他的话来完成的，
有些事情根本神是用他的话来完成的。
天地是神的话完成的，
天地是神的话完成的
啊，空气万有是神的话来完成的，
万有是神的话来完成的。
我们看到这一切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
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就，
神怎么讲事就怎么成就。
那所以我们说神是用话来做工的神，
所以我们说神是用话来做工的神。
那么从前是这样，
从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现在仍然是这样。
神在我们身上做工，
神在我们身上做工，
神先对我们说话，
神先对我们讲
话，神说了话，
神讲了话，
我们里面蒙了光照，
我们里面蒙了光照，
我们就拣选神，
我们就拣选神。
神要做的在我们身上就成就，
神的做就在我们身上成就。
那所以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神仍然是用他的话来做工。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神仍然用他的话来做工。
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神的工作，
没神的话就没神的工作。
那现在以色列人，
现在以色列人，
他们说是摩西跟亚伦把他们领出埃及的，
是摩西和亚伦将他们领出埃及的。
这叫浅稍微浅一点的来说，就是忘记了神。
前一啲嚟讲就叫做忘记咗神，
具体的说是忘记了神说的话，
具体嚟讲就忘记咗神所讲嘅话。
第二件事情，稍微深一层来说呢，
稍微深一层嚟讲，
他没有认定领他们出埃及的是神自己，
佢冇认定领佢出埃及嘅神佢自己。
那其实他们要是看看云柱和火柱，他们就晓得是谁领他们。
其实佢哋只要睇下云柱同火柱，就知道边个领佢。
这一个认定很重要，
呢个认定系好重要嘅。
那既然在认定上出了问题，
既然喺认定上出咗问题，
那么所以以后的路子当然是走不上来了。
所以以后路当然走唔上嚟啦。
那所以以色列人走到红海就鼓噪，
所以以色列人走到红海就鼓噪，
走到马拉就吵闹。
走到马拉就吵了，
走到顺的旷野就发怨言，
走到顺的旷野就发怨。
你看到这一连串的事情，
你看一连串的事情，
是因着起头的时候没有认定神而造成的，
是因为起初的时候没有认定神而造成的。
那说就是我们要看准这一件事，
所以等于我们要看准这件事情，
我们要就不跟随神，
我要就不跟随神，
要跟随神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认定，
要跟随神一开始就要认定。
如果不认定神的话，
如果不认定神的话，
你稍微多走两步就没办法再走。
你稍微多走两步就没办法再走。
那你怎么认定神呢？
怎么认定神呢？
透过神的话去认定神，
透过神的话认定神。
那这以色列人的失败是一连串的，
以色列人的失败一连串的。
那在神面前那个学好那个功课呢，也是一连串的。
在神面前好好的功课也是一连串的。
对神的话能接受的清楚的，
对神的话能接受清楚的，
那对神的认定也一定清楚的。
那对神的认定也一定清楚的。
那么对神的认定清楚的话呢，
如果对神的认定是清楚的话，
那他一定能走上神要他们走的路，
他们一定能走上神要他们走的路，
而不会产生一个顶撞神的结果，
就不会产生一个顶撞神的结果。
现在以色列人在这里的埋怨就是直接顶撞神了，
现在以色列人在这里埋怨就直接顶撞神了。
以前在红海，
在红海，
在马拉，
在马拉，
他们没有直接连到神那里，
他们没有直接连到神那里。
现在呢，
现在呢，
把神抓过来了，
将神抓过来了，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中，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中。
神要我们死，老就在埃及把我们弄死就好了嘛。
神叫我们死就在埃及将你弄死就好了。
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鬼地方来呢？
应该将我们领到这个鬼地方来呢？
有什么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这是人里头的那个光景。
这个人里面的光景。
那因为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种光景的时候，
真情况看以色列人这种光景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跟随主的路上能有一次的我最不喜欢用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个反省这个词。我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受光照还不太迟。
我想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受光照仍然不太迟。
那在神的光照里面叫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是跟随神还是跟随人。
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要看看我们究竟是跟随人抑或跟随神。
我们是跟随神的话还是跟随人的利益？
我们跟随神的话还是跟随人的利益？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这个很基本的
问题。以色列人起初没有在这个事情走得好，
以色列人起初没有这件事情走得好，
所以你看到他们一连串在那里发生问题，
所以他们一连串在那里发生问题。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以色列人这样在那里埋怨神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这样在埋怨神的时候，
我们留意神的反应，
我们留意神的反应。
神对付他们，
神对付他们，
但是神的对付很柔和，
但神的对付很柔和。
神的手带着恩典 来拆毁他们，
神的手带着恩典来拆毁他们。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
那我们看到二十章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再说，
我们看到十九章再讲。
反正现在还没到十九章，
反正现在没到十九章，
那还是在十六章，
仍然在十六章。
那神的手还是带着恩典，
神的手仍然带着恩典，
神的话还是柔和的，
神的话仍然柔和的。
神的作为还是很维系的，
神的作为仍然很维系。
那当人在那里这样直接的顶撞了神的时候，
当人在那里直接顶撞神的时候，
神就说话了，
神就讲话了。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讲呢？
我们留意第四节，
我们留意第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百姓可以出去，
你每天收每天的份，
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那你看到是神直接提出供应，
你看看神在这直接提出供应，
百姓只会埋怨，
百姓只会埋怨。
摩西亚伦还没有祈求，
摩西亚伦仍未有祈求，
神主动就显明供应，
神就主动显明供应。
他说啊，
对吧，
我把粮食从天降给你，
我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那每天你们都可以收粮食，
每天你们都可以收粮食。
那第六天呢？
那第六日呢？
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
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
只是说
只是说
你们把第六天的收藏预备好，
将头先收藏预备好，
因为这一天要比平常多收一倍，
因为这一天要比平常多收一倍。
那好了，
那好了，
我们在这里来住一层，
我们来这里
说的话了，
来这里我们要注意神所讲的话。
第一，
第一，
以色列人当时的埋怨，
以色列人当时的埋怨
是因为看着地，
因为看着地，
也许他们已经走了两个半月，
或者他们走了两个
半月，在埃及带出来的粮食吃光了，
在埃及带出来的粮食吃光了，
这也难怪他们说哎呀没吃了，
也都很难怪的，这样是没得吃了。
也许他们在旷野走了好些天，
或者他们在旷野走了好多天，
那吃那个在旷野里头野生的一些植物他们吃厌了，
或者吃旷野里面一些野生食物他们吃厌了，
所以他们又就感觉好像没有一口饭好吃，
所以他们感觉没有一口饭好吃的，
所以他们就埋怨，
所以他们就埋怨了。
你就注意到当时以色列人的眼睛是看着地的所有，
你就注意到以色列人当时的眼睛是看着地的所有。
你留意神在这里说话的时候神怎么说，
你留意神在这里讲话的时候神是怎么讲，
他说我要从天降下粮食给你，
他说我要从天降下粮食给你们。
又怎么他神把以色列人的眼睛从地带到天，
神将以色列人的眼睛从地带到天，
让他们去看见一件事情，
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
地虽然有缺乏的时候，
地虽然有缺乏的时候，
天还是丰富的，
天还是丰富的，
地得不着供应的时候，
地得不着供应的时候，
天仍然是他们的供应，
天仍然是他们的供应，
因为神在那里，
因为神在那里。
他们既然是神的子民，
他们既然是神的子民，
神就负他们的责任，
神就负他们的责任，
神就向他们显出供应，
神就向他们显出供应。
那这一个供应，
这一个供应
从天上来，
从天上来。
那这个话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话是非常非常
的有意思，不仅是对付他们当时的心思，
不单是对付他们当时的心思，
也同时是预表以后我们的主来做人的生命粮的那一个事实，
也可以预表我们以后的主来做生命的粮这个事实。
那这是那，但是神这样主动的提出供应，
神这样主动的提出供应，
那是恩典，
这个恩典。
我们看到神用恩典来领他们走过难处，
我们看见神用恩典来领他们走过难处，
神用恩典叫他们脱离难处的那个辖制，
神用恩典来叫他们脱离这个合制。
但是同时你又看见，
同时你又看见，
当神在恩典在那里做工的时候，
当神的恩典在做工的时候，
神也 提出神的要求，
神也提出神的要求，
就像十五章末了的时候神已经说了，
就是十五章末了那里神已经说了，
现在是第二次说了，
现在第二次说了，
我要在这样的事上试验他们遵守不遵守我的吩咐，
我要在这个事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吩咐，
或者遵守我的法度，那是比较更严肃一点的，
或者说遵守我的法度是比较严肃一点的。
那么怎么去试验他们呢？
怎么试验他们呢？
神在这里面要明说，但 底下神是明说，
这里神没明说，但底下神就明说了，
神说第六天我给你们双倍的食物，
神说第六天我给你们双倍的食物，
那个意思就是说第七天你们就不用出去了，
这个意思就是第七天你们不需要出去了，
你们就按照神的那个意思守安息日就对了，
你就按照神的意思来守安息日，
那天就安息，
我也讲安息的，
不要操作什么，
不要操作什么，
要学习安息，
要学习安息。
那么这是神在恩典供应的时候所带做的一个功课，
这个神在恩典供应的时候带着的一个功课。
那么现在我们来注意了，
现在我们来注意，
摩西亚伦就回到百姓中间来说话，
摩西和亚伦就回到百姓中间讲话，
那说什么话呢？
讲什么呢？
说两件事情，
讲两件事情。
第一，
第一，
他说到了晚上你们知道 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到了早晨，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到了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那弟兄姊妹这里提到两件事情，
但节目又提到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是针对着他们发怨言的那个内容的。
这两个事情是针对他们发怨言的这个内容。
他们说是摩西亚人你把我们领出来，
他们说是摩西亚人你将我们领出来的。
摩西说，那到晚上你就晓得是耶和华把你们领出来。
摩西说，到了晚上你就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领出来的。
到明天早晨你就看见神的荣耀。
到明日的早晨你就看见神的荣耀。
那这里两件事情，
这里有两件事情。
因为他们说我们来到这个旷野是饿死，
因为他们说来到旷野是饿死的。
但是到了早晨你就发觉你们死不了，
但到了早晨你就知道你死不了，
并且还得到丰丰富富的供应，
而且还得到丰丰富富的供应。
用人来说，
用人来讲，
那全然是恩典的供应，
这个全然是恩典的供应。
能不能说是不劳而活呢？
能不能说是不劳而获呢？
也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也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也许他们我们要去吃啊，
或者说我都要去执啊。
那吃那一盒梅尔的那个东西那花了多少时间？
你执那些东西究竟花了多少时间？
但是整天的粮食就解决了，
因为整日的粮食就解决了，
所以也差不多可以说是不劳而活了。
所以差不多可以说是不劳而活，
因为是恩典，
因为是恩典。
感谢主，
感谢主。
你看到神在这一段时间来造就他们的时候是何等的柔和，
神在这段时间来造就他们的时候神是何等的柔和。
神盼望他们在恩典的里面给 造起来，
神盼望他们在恩典里面被造就起来。
我们要是对新约的主所说的事情记忆得清楚的话，
如果你记得在新约里面主所讲的事情记得清楚的话，
我们实在看到一件事，
我们实在看见一件事，
那就是那一个原主要砍掉一棵不结果子的树，
就这个原主要砍掉一棵不结果子的树。
那个园丁在那里求情，
这个园丁在那里求情，
他说给他一年机会了，
他说给他一年机会了，
我要去开土加上粪，
我要开土来加上粪，
那他明年结果子就好了，如果不结的时候再砍吧。
咁如果明年佢结果子就好了，如果唔结再砍啦。
那一年那个园丁求了三次情，三年的情，
一年这个年园丁求了三次的情。
那就是我们在这里也真看到，
你知唔知喺度真系睇到
神好像就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去做，
神就好似喺呢个原则里面嚟做，
像这个原则
好似呢个原则咁样做。
说以色列人的实在的光景真的不配神这样的去纪念他们，
讲以色列人的光景真的不配神这样纪念他们，
但是神在恩典里头纪念他们，
但是神在恩典里面纪念他们。
那么神这样说，
神这样讲了
我们就来看神当时怎么做，
我们又看看神当时怎么做。
摩西把神那个意思说，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领你们出埃及。
摩西说，到了晚上你就知道耶和华领你们出埃及。
那到晚上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那到晚上有什么事情发生？
摩西先宣告晚上要发生什么事。
摩西要先宣告晚上到底要发生什么。
今天晚上你们要吃肉，
今天晚上你们要吃肉。
那明天早晨呢？
明日早晨呢？
你们就出去去捡一些个东西。
你又出去执一啲嘅东西。
那些是可以叫你们吃得饱的。
可以叫你吃得饱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了。
而家我哋又睇啦。
到了晚上。
到咗晚上。
果然他们吃肉了。
果然佢哋吃肉啦。
那怎么能吃肉呢？
佢点能够吃肉呢？
因为有些鹌鹑飞来，
因为有啲鹌鹑飞来，
那遮满了营，
遮满咗营，
就是这个晚上吃鹌鹑，
就呢个晚上嚟食鹌鹑，
稀奇，
好稀奇的。
再走了两个半月的路程，没有碰到鹌鹑。
走了两个半月的路程，没碰到有鹌鹑。
就是当摩西说今天晚上你们要吃肉，
就是当这个晚摩西讲这个晚上你要吃肉
啊，就有鹌鹑飞来，
就有鹌鹑飞来，
遮满了全营，
遮满了全营，
好像别的地方他们都不降落，
好像别的地方他们都不降落，
他们就是降落在以色列人的营中，
他们就降在以色列人的营中，
任凭以色列人去抓，
任凭以色列人去抓。
那就是我们注意，以色列人在旷野曾经两次吃鹌鹑，这是第一次
啊，我们注意以色列人在旷野曾经两次吃鹌鹑，这次是第一次。
那么这一次吃他们吃得很高兴，
第一次吃他们是很高兴的
啊，第二次是晚一点再吃，
第二次是晚一点就吃、
啊、那次吃得不大高兴了，
那次吃得不太高兴
了，原因就是那个十九章以后的发生的事，
原因就是十九章以后发生的事
啊，一到了十九章那就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一到了十九章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现在还在十九章以前，
现在仍然在十九章之前、
啊、也就是说还在西乃山以前，
也就是在西乃山之前，
神一直用恩典来对他们，
神一直用恩典来对他们，
就像雅各在巴旦亚兰地、的那个经历一样，
就好像雅各在巴旦亚兰地所经历的一样，
神就一直用恩典来对上去，
神就一直用恩典来对，
要用恩典来软化他们，
要用恩典来软化他们，
也用恩典来把他们造就起来，
用恩典来将他们造就起来。
那如果他们灵里面是苏醒的，
如果你灵里面是苏醒的，
那么他们就一定晓得，
他们一定知道、
哎、我们今天晚上吃肉，哎，
今天晚上我们要吃肉了、
啊、这个肉怎么来的呢，
这个肉是怎么来的呢，
是神说要来要给的，
是神要给的，
那我们果然就得着了，
那我们果然就得着了，
那他们就因着这样吃肉就立刻会想到神了，
他们这样吃肉立刻就会想到神了、
啊、原来我们真的是神把我们领出来的，
原来真的神将我们领出来，
神没有亏负我们，
神没亏负我们，
神叫我们经历一些好像困难，
神叫我们经历好像一些困难，
目的是要我们去经历神是如何的负我们的责任，
是因为经历神如何负我们的责任，
他们如果灵里面苏醒的，他们一吃肉他们就该想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灵里面苏醒的，你一吃肉就该想到这些事情，
那要等到第二天早晨，
等到第二天早晨，
那么他们清早一起来，
他们清早一起来，
哎呀，就看见在地上有一些好像白霜的小圆物，
他们看见一些好像有白霜的小圆物
啊，但是他们捡起来的时候，
当他们捡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也都不知道，
摩西就告诉他们说，
摩西就告诉他们，
这就是神给你们吃的食物啊，
这就是神给你的食物，
他们就哦，我们又有饭吃了。
他说啊，我们又有饭吃了。
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早晨就去捡了。
就按照神的吩咐，早晨就去。
神告诉他们说，
神对他们说，
你们每人就捡一赫梅尔。
你每人就拣一俄梅尔。
那那个俄梅尔就是一个凉气。
这个俄梅尔是一个凉气。
那你们就每个人就捡一个俄梅尔，俄梅尔就好了。
你每人就拿一个俄梅尔就好了。
那一俄梅尔就够你们一天的试用了。
一个俄梅尔就够你一日的试用
了。你们不必多收。
你就不需要多收。
哎，反正你收到了一俄梅尔就可以了。
反正你收到一俄梅尔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注意了，
现在我们
奇妙的事情在这里。
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
当然，你晓得人的心啊。
你晓得人的心
是很愚昧的，
是很愚昧的，
神说是这样说了，
神说是这样说了，
但是人的心里头倒不一定是这样听的，
但人的心不一定这样听的，
今天早晨有，
今天早晨有，
明天不晓得真的有没有，
明天不知道真的有没有，
不要管他一俄梅尔还是喝的多少了，
不要理他一俄梅尔或者是多少了，
反正还有我就再去捡，
反正还有我们就再捡，
也许 当天有人是捡了不只是一俄梅尔的，
或者当日有人不单止捡了一俄梅尔的，
但是很稀奇的事情在这里，
但很稀奇的事情在那里，
不管他们捡多少，
不理他们捡了多少，
哎呀，因为你看到那里 那里是这样啊，十七节，是这样说的。
因为十七节是这么讲的，
有多收的，有少收的，
有多收的，也有少收的。
就是有些人是拼命去在那里捡，
就是有些人拼命在那里执。
有些人捡的没有那么多，
有些人执得没那么多。
奇妙的事情在这里，
奇妙的事情在这里，
不管你捡多少，
你执到多少，
你拿回家里头，
你回家
用禾梅尔一量一量，
用禾梅尔一量一量，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多收的也是一禾梅尔，
多收的也是一禾梅尔，
少收的也是一禾梅尔，
少收的也是一禾梅尔。
用什么你注意这一件事情，
用什么你注意这件事情，
当然在人想来是没办法想得通的，
当然人想来是没办法想
的。我明明捡了很多，怎么拿回来一量只有一禾梅尔，
我明明捡了很多，怎么拿回来一量只有一禾梅尔。
有些人觉得我捡的并不太多，但是拿回来的时候一量又是一禾梅尔。
有些人就说我讲执得不是那么多，为什么一量又是一禾梅尔？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捡是他们去捡，
捡是他们去捡，
粮是神粮给他们，
粮是神粮给他们的。
哇，这是神用神自己的粮气去粮给人，
这个是神用自己的粮去粮给人。
那这个神用神的粮气给人这一件事情的确是不得了的事，
神用自己的粮气是粮给人，的确不得了的事。
神粮给你多少你就得多少，
神粮给你多少你就得多少。
并且在这里神也给我们看到，神粮出来的，神一定叫人感觉神并不偏待人。
给我们看到神粮给人的，就给我们感到神并不偏待人。
神怎么粮给我们，我们就怎么的承受，
神怎么粮给我们，我们就怎么承受。
你看好像是丰富，但是你却没有多余。
你看见好像丰富，但你又没多余的。
你看好像是有点缺欠，但是你却没有不足。
你看见好像缺欠，但你又没不足。
好，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神。
神
在这一件事上，
神在这件事上，
我们留意了，
我们留意了。
第一，
第一，
神给他们看到，
神给他们看到
这个粮食是从天上来的。
这个粮是从天上来的，
那已经把他们的眼睛从地带往天，
已经将他们眼睛从地带往天。
那现在第二，
现在第二，
神让他们所得的没有缺欠，
神让他们，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样话，
神既然显明他是供应人的神，
神既然显明他是供应人的神，
神的信实就在叫人在他面前没有缺乏，
神的信实就叫人在他面前没有缺乏。
神的丰富就是他们的保证，
神的丰富就是他们的保证。
你看这里头这两个事情都是一个跟随主走路的人所必须要看得很清楚的，
这两个事情是跟随主所走路的人是必须要看得清楚的。
第一是眼睛脱离地而看天，
第一是眼睛脱离地而望天，
第二是心思的里面抓紧神的丰富和信实，
第二就是要找紧神的丰富和信实。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这个非常非常宝贝的。
那还有，
还有，
那神的试验就来了，
神的试验就来了，
神的试验所，
神的试验嘛，
你当天都要吃完，
你当日都要吃完，
你不能把它留到第二天，
不可以将它留到第二天。
有些人，
有些人
就觉得。
就觉得
明天不晓得还有没有，还是那种心思，
明日仲唔知有唔有。
你想的人的天然都是看眼前的，
你睇见人嘅天然都系睇眼前嘅。
人都是很现实的，
人都系好现实噶。
那解决了今天再说，明天是说明天的。
解决咗今日再讲明日，再讲明日。
同时也是，
同时亦系。
如果我今天丰富，我就留一点到明天。
如果今天丰富，我留一点明日。
也许明天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我起码还有一点的剩余存留下来。
或者明日咩难处的时候，我仍然有啲剩余留落嚟。
那你看，这些都是人的心思。
你睇呢都系人嘅心思。
当然，站在人的立场来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
当然，呢个站喺人嘅立场嚟讲，冇咩唔啱。
但是如今不是人的立场的问题。
但现在不是人的立场的问题，
如今是什么呢？
现在是什么呢？
是人享用神的问题，
是人 享用神的问题。
既然神乐意把他自己给人享用，
既然神乐意将自己让人享用，
那就没有人的立场的问题，
咁就冇人嘅立场嘅问题，
只有神的丰富的问题，
只有神嘅丰富的问题。
神的丰富既然是没有短缺的，
神嘅丰富既然冇短缺嘅，
那人就不需要为明天而忧虑，
咁人就唔需要为明天而忧虑。
好，我们讲的这个话我们都熟悉，
我哋晓得我哋呢个话我哋，
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一再教导门徒。
我哋嘅主一样系咁样一再嘅教导
门徒，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
但我哋冇办法唔承认。
这个功课学到现在，我们还是学不好。
呢个功课学到而家，我哋仍然学唔好。
有些时候可以不为明天忧虑，
有啲时候可以唔为明天忧虑，
有些时候又不能不为明天忧虑，
有啲时候又唔能够唔为明天忧虑。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灵好像爬得很高，
所以有啲时候我哋灵好似爬得好高，
有些时候我们灵又好像落得很低，
有啲时候我哋灵就好似落到好低。
但是不管我们是高或是低，
但唔理我哋系高系低，
神却没有变动，
神系冇变动嘅。
那所以真知道神把他的丰富作为人的享用，
真知道神将他丰富作为人的享用，
那就的确不要为明天忧虑，
就的确不要为明天忧虑。
但是人就是人嘛，
但人就是人，
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这样的软弱，
我们承认我们有这样的软弱。
神的试验就是在这里，
神的试验就在这里。
上面神说我要做一些事情去试验试验他们遵守不遵守我的法度，
在上面神说我要做些事情要试验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
这里是到第一个试验，
这是第一个试验，
还有第二个试验，
完了第一个试验。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试验，
先看第一个试验。
那么有些人就为了明天担忧，所以不敢把当天收进来的都吃光，
有些人就为明天担忧，所以不敢将收进来的都一起吃光，
所以就留下了一些，
所以就留下一些
留作明天用，
留在明天用。
哎呀，很可怜，
好可怜。
等到第二天一看，
等到第二天一看，
就生虫变臭，
就生了虫变了臭了，
不能再吃了，
不能够再吃了，
不可以再做食物了，
不可以再做食物了。
那这里就说出了一件事情，
这个讲出的事情，
神说一天给你的供应你就一天去享用，
神说一日给你的供应你就一日去享用，
你今天该有的享用你留到明天，那就是我们有了亏缺神的荣耀。
你今天应该享用的你就留到明天就有亏缺神的荣耀了，
好像你不信任神明天还能做供应，
你好像不信任神明日还能够做工的。
其实从正面来说，
其实从正面来讲，
神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
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
神给我们所供应的，
神给我们所供应的，
神的恩典显出来，
神的恩典显出来，
他从来不把成就的东西给我们，
他从来不将陈旧的东西给我们，
神总是把新鲜的恩典给赏赐，做赏赐，
神总是用新鲜的恩典来做赏赐。
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就很能抓住那一句话，
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就很容易抓住这句话，
神啊，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鲜的，
神啊，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鲜的。
在耶利米哀歌里头说出了这样清楚的一个话，
耶利米哀歌是这么清楚讲出这句话。
那这个话呢，从逾越节那一次开始就已经一再的出现在以色列人中间了，
这句话从逾越节开始就一直出现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逾越节那一天晚上那一天吃羊羔，不是说当天要吃完不能留到明天，
逾越节吃羊羔不是说当晚就要吃完能够留在明天吗？
吃不完的用火烧掉，
吃不晒用火烧掉，
不能留到明天，
能够留在明天。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边？
和这里同一个原则，
同一个原则，
这是神的法度，
这个神的法度。
那说神在那里说我要试验试验他们，看他们遵守不遵守我的法度，
所以神说我要在这里试验他们，看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
那这是第一个试验，
这个第一个试验。
那结果呢？
结果呢？
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不及格，
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不及格。
那么转眼就过了六天了，
转眼就过了六日，
到第七天了，
到第七日，
那么第七天就是安息日，
第七日就是安息日，
第六，对不起，那第七日就是安息日，
第七日就是安息日。
那到第六天的时候，
到第六日的时候，
摩西就宣告了，
摩西就宣告，
今天你们出去，
今天你们出去，
你们可以收到两倍的那个玛拿，
你今天可以收到两倍的玛拿，
那你们就收起来，
你们就收起来。
那今天收的玛拿，
今天收到的玛拿，
一份是今天吃的，
一份是今天吃的，
另外一份是明天吃的，
另外一份是明天吃的。
明天的玛拿不会变臭发生虫子的，
明天的玛拿是不会变臭生虫的，
因为明天是神的安息日，
因为明天是神的安息日，
你们要守安息，
你要守安息，
所以你们连去捡都不需要去捡，
所以你连捡都不需要。
今天神就双倍的供应给你们，
今天神就双倍的供应给你们。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
弟兄姊妹在这里，
我们要再留心一件事情，
我们再留心一件事情，
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
不是从律法开始的，
不是从律法开始的，
是从创造的时候开始的，
是从创造的时候开始的。
那创造的第七天，
创造
神就定那个第七天做安息日，
创造定第七日做安息日，
就是现在的礼拜六，
就现在礼拜六，
那做安息日，
做安息日，
神这样的安排，
神这样的安排
是很强烈的显明一个意思，
是很强烈的显明一个意思，
他要人享用安息，
他要人享用安息。
那所以现在在出埃及的路上，
所以现在出埃及路上，
神把他们带回神这个心思里，
神将他们带回一个心思里面，
神是要你们享安息，
神是要你享安息的，
你们进迦南就是享用安息，
你进迦南就要享用
安息。当然现在你们在进迦南的路途上，那是走在旷野，好像是在六天的过程里，
当然你在进迦南的时候，这六日你走在旷野里面，
那么但是这六天要走完的话呢，第七天你们就安息了，
但这六日你走完之后，第七日就要安息了。
那他们第六天去收玛拿，
他们第六天去收玛拿，
那果然是收了双倍回来，
果然是收到双倍回来。
第七天也没有发臭，
第七日也没有发臭，
但是以色列人又有人不及格了，
但以色列人又有人不及格了，
到第七天，
到第七日
还有人出去营外要收玛拿，
仍然有人出去营外要收玛拿，
但是什么都没有，
但咩都冇。
回来的时候，
都翻嚟嘅时候，
那我们注意二十八节啦。
我哋注意第二十八节。
那二十八节怎么说？
二十八节点讲咧？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
你们看，
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
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
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
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
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安息是安息了，
安息就安息了，
可是是碰了神，碰到神的责备，然后才肯安息，
是碰到神的责备然后才肯安息。
虽然是神的责备，
虽然是神的责备，
但是你看到神好像不像是责备，
但你看见神好像不是在责备，
只是好像神是一个叹息，
只是看见神是一个叹息。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我的律要到几时呢？
你们不肯守我律例和诫命要到几时呢？
你看我们读下来就是感觉这个是一个叹息，
我们读下来就感觉这个是一个叹息。
哎呀，好像神心里面感觉有点难过，
好像神心里面感觉有点难过。
一次过又一次又一次，他们还不认识神的权柄，
一次过又一次，他们仍然是不认识神的权柄。
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很严肃的一件事。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但这个时候
神还是非常柔和的来处理，
神仍然非常柔和的来处理。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了，
但我们不能够不注意，
虽然神是很柔和在这里处理，
虽然神是在这里很柔和，
可是神说的话，
但神讲的话
那个分量就很重，
这个分量就很重了。
我们说，
我们说
每在头一天收取玛拿收很多的，也许不一定是许多人，
在第一天收取玛拿收很多的，或者不是很多的人，
第一天收的玛拿进来舍不得吃光的也许并不是很多人，
第一天收到玛拿回来不肯吃光的或者不是很多的人，
第七天出去收玛拿的恐怕也不一定是很多人，
第七天出去收玛拿的恐怕也都不是一定很多人。
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
但弟兄姊妹注意，
神在这里说的话怎么说？
神在这里说的话怎么说？
神没有说，
神没说
你们中间有少数人不听从我的话，
神没说你们当中有少数人不听从我的话，
神是怎么说
呢？
神是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
神是说你们不肯遵守我的律例和诫命要到几时呢？
明明是部分的人，怎么神是把他们一杆子都打下去呢？
为什么明明少数的人，为什么神一棍就打下来呢？
弟兄姊妹，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给我看见很严肃的事情。
这个严肃的事情在旧约和新约是一样的。
这个严肃的事情在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
虽然在旧约没有提到教会这个问题，
虽然在旧约没提到教会的问题，
但是教会的原则在旧约还是显明的。
但在教会在旧约原则仍然是显明的。
神因为教会说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就领会那是一个身体，
我们就领会这是一个身体，
个别的肢体出问题就是身体出毛病，
个别肢体出问题就是身体出毛病。
你说在旧约里头没有说有以色列人是身体啊，
你说旧约里面没有讲以色列人是身体啊？
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你今天来注意一件事情，
那个身体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身体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说得清楚一点，
我们讲得清楚一点，
那个身体就是一个见证，
那个身体就是一个见证，
身体就是神在神儿女们中间所要得着的那个见证，
那个身体就是神在神的儿女们当中所要得着的见证。
当我们把身体转过来用见证来看那件事的时候，
当我将身体转过来用见证来看这件事的时候，
那我们就容易看了，
我们就容易看了。
神既然是看见证，
神既然看见证，
教会是一个见证，
教会是一个见证，
以色列人也是一个见证，
以色列人也是一个见证。
所以虽然当时以色列人是少数人出难 出问题，
所以当时虽然少数的以色列人出问题，
整个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神看他们是有亏缺的，
整个以色列人在神眼中，神看到有亏欠的。
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严肃的事
啊，好像局部就等代表了身体，
好像局部就代表了身体。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神透过这些事情特别给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边的人更能领会，
神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人更有领会，
个人与身体是不可分的，
个人和身体是不可以分的，
个别人的亏欠也就影响了整体的，
个别人的亏欠也影响到整体的。
那神要的是整体，
神要的是整体。
那因此，个别人的得胜也好，失败也好，
因此个别的人得胜也好，失败也好，
也是同样的影响到身体的，
也是同样的影响
的，
也是同样的影响到整体的。
那么我们看神这里所神给他们一点点很轻微的责备的里面，我们发觉。在神心思里头他是怎么看他的见证人，
我们看看神给他一点点轻微的责备的时候，我们看看神怎样眼中怎样看他的见证人。
那好了，
我好了，
这样他们就习惯了在旷野吃玛拿了，
他们习惯了这样在旷野吃玛拿了，
那一吃就吃了四十年，
一吃就吃了四十年，
当中有没有出问题呢？
当中有没有出问题呢？
有，那就是第二次吃肉的时候，
这个就第二次吃肉的时候，
那我们到那个时候再说，
我们到那时候再讲，
但是在现在，
但到现在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事实，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事实，
那当他七天这个玛拿他们吃了，
当你马拿人吃了，
神就告诉摩西说，
神就同摩西讲，
要烧一满罐的，一满俄梅尔的 玛拿留到世世代代，
要收一碗俄梅尔的玛拿留到世世代代。
有意思，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第二天就臭了，
第二天就臭了，
长虫子了，
就长虫子了。
怎么能留到世世代代呢？
怎么可以留到世世代代呢？
问题又是回到神的话那里去，
问题又回到神的话那里。
神说这一罐可以留，
神说这一罐可以留，
他就可以留，
他就可以留。
那所以我们一直看到神用他的话来做成他的工，
所以我们看到神一直用他的话来做成他的工。
但是这个我们不重复提他了，
但这个我们不重复提他，
但是我们要去了解，
但我们去了解
神要他们留下这一俄梅尔的玛拿目的在什么地，
神要他们留下一碗俄梅尔的玛拿目的在哪里。
有意思，
是有意思的。
头一方面神说让后代的人可以看见我当日给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神说留到世世代代之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这个事情就很大了，
这个事情就很大了。
不仅是看哎呀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什么的问题，
不单只是看我们祖宗在旷野吃什么的问题，
而是把整个出埃及这一件事情，进迦南这一件事情作为一个恩典的事实放在神的子民的当中，
也将整个出埃及进迦南的事实放在神的子民当中。
40年在旷野，
40年在旷野
就算假如他们没有得罪神，他们真的是在一年多的光景就可以进去了，
就算他是没得罪神，他是用一年多的光景就进去了。
因为他们在西乃山建造会幕的时候建造了大半年，
因为他们在西乃山建造会幕的时候就建造了大半年了，
前前后后合起来大概是有一年左右的功夫，
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一年左右的功夫，
那一年左右的功夫就吃这个东西了，
一年左右功夫就吃这个东西了。
是神给吃的，
是神给吃的，
神从天上赐下来的，
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
所以我们的祖宗是200多万人，但是都没有饿啊。
所以我的祖宗虽然200多万人，但是都没挨饿的
啊。我们你看神是这样用恩手来领我们进来的，
你看神是用恩手这样领我们进来的，
这是叫以神的子民世世代代去认识他们是在神的恩典的拣选里头做祈祷的，
是叫以色列人的世世代代去知道是神用恩典拣选他们做祈祷的。
那神既然就在恩典里面拣选他们做祈祷，
既然神在恩典里面拣选他们做祈祷，
神也就一直用恩典把他们领到神的心意的尽头，
神就一直用恩典领到神的心意的尽头。
那这是一方一面，
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外还有一面，
但另外还有一面。
那另外一面是什么意思？是什么？
另外一面是什么呢？
他说这一个俄梅尔啊，
这一个俄梅尔，
里面装满了玛拿的，
这个里面装满了玛拿的，
是要存在耶和华面前，
他要存在耶和华面前。
那这一个是神吩咐的，
一个神吩咐的，
因为三十四节那里说得很清楚，
因为34节讲得很清楚，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
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
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
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
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
那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法柜。
当然，那个时候没法柜。
但是这里是说到整个以色列人以后的事情。
但这个讲我整个以色列人以后的事情，
也就是说到这一俄梅尔的，的玛拿是存放在什么地方？
又讲到呢一俄梅尔玛拿存放喺边个地方？
是存放在法柜那里。
系存放喺法柜嗰度。
这是说到以后的事情。
呢个讲到以后嘅事情。
因为以色列吃40年玛拿，现在只不过起头。
因为以色列食40年嘅玛拿，呢个只不过起头。
这里就说他们吃了40年。
呢度讲话食咗40年。
只是这里并不是说在讲历史，而是讲结局。
这个不是讲历史，这是讲结局。
那么这个玛拿放在约柜里，
这个玛拿放在约柜里面，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没意思呢？
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要注意了。
约柜是里面放着什么呢？
约柜里面的方面呢？
约柜的里头是放着两块石板，
约柜里面放着两块石板
啊，这两块石板就叫那个柜成了法柜，
两块石板就使个柜成为法柜，
以后可以说是成了神的见证的柜，
也可以讲话成为耶和华啊神见证的柜。
那两块法板是什么呢？
那两块法板是什么呢？
就是十条诫命，
就十条诫命，
那也就是神的最基上在人中间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神在人中间最基本的要求。
人照着神这个要求活的，
人照着神这个要求活的，
那人就蒙福了，
人就蒙福了。
人不照着这个要求活了，
人如果不照着这个，
那人就给定罪了，
那人就被定罪
了。那在以后的事情我们看得清楚了，
在以后的事情我们看得清楚了。
那所以那个法柜，
所以这个法柜
上面有一个施恩座盖着，
上面有一个施恩座盖着，
那这个施恩座就跟法柜一样的大小，
这个施恩座同法柜一样的大小，
把整个的法柜遮盖，
将整个法柜遮盖。
那在施恩座上头就有祭牲的血，
但施恩座上面有祭牲的血，
那所以那个恩典就因此流出来，
所以这个恩典就流出来。
那为什么要把施恩座放在法柜上头呢？
为什么要将施恩座放在法柜的上面呢？
如果没有施恩座在法柜上头，
如果没有施恩座在法柜上
面，人到神的面前来，
人到神的面前来，
就只有接受定罪，
就只有接受定罪。
但是因为法柜上头有施恩座，
就因为法柜上面有施恩座，
那这个施恩座是比法柜略高一点，
这个施恩座比法柜略高一点，
因为它是盖着法柜的，
因为它是盖住法柜的。
那所以也就给我们看到是恩典比律法高一点，
就给我们看恩典比律法高一点。
那所以人才能在法柜的面前不给定罪，
所以人才能在法柜面前不会被定罪。
那详细的在这个等到我们看到到了建造会末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看，
详细的我们等到建造会幕的时候再详细看。
但是我们就想，
但我们就知道，
如果光是说法柜的话，
如果光是说法柜的话，
那就是显明神给人定罪的地方，
就显讲明神给人定罪的地方，
也是神公义的彰要求发表的地方，
就是神公义的要求发表的地方。
那现在这一个何美尔的玛拿放在约柜呢？这
一俄美尔的玛拿现在放在约柜了，
这就说出，
这就讲出
人的愚昧，
人的愚昧
在神的面前
被定罪，被定罪。
但是我们必须要不能忽略一件事，
但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件事，
玛拿原来是恩典，
玛拿原来是恩典，
但是因着人的愚昧，
但因着人的愚昧，
人虽然享用了恩典，
人虽然享用了恩典，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脱得掉神的定罪，
仍然没办法脱得掉神的定罪。
这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历史，
因为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历史，
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恩典，
不是说神没给他们恩典，
而是他们不肯活在恩典的里头，
也他们不肯活在恩典的里面，
他们就是喜欢活在自己的里面，
他们就喜欢活在自己的里面，
所以结果恩典反倒显出他们更大的愚昧，而落到神的定罪里。
所以恩典反倒显出他们更大的愚昧，而落在神的定罪里面。
那所以在16章的里面，
在16章里面，
如果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来说的话，
如果将归纳起上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这么讲，
神让他们学第三个功课，
神让他们学第三个功课，
这第三个功课是，
这第三个功课是
神作他们的供应，
神作他们的供应。
如果他们在神作他们的供应这个事上学得好，
如果他们在神作他们的供应这件事上学得好，
他们实在蒙福，
他实在蒙福的，
很可惜，
很可惜
他们还是学不好，
他仍然学得不好，
所以种下了以后他们一再的显露愚昧的 那些机会，
所以一再纵落他们以后显露愚昧的这个机会。
哎呀，以色列人实在可怜，
以色列人实在可怜，
但是我们的老旧人也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可怜，
但我们这个老旧人就一样跟以色列人可怜。
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愚昧的时候，
所以当我看见以色列人这么愚昧的时候，
我们实在需要神格外的怜悯我们，
我们实在需要神格外的怜悯，
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
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
盼望神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旧人，
盼望神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旧人，
叫我们可以完全的活在恩典的中间，
叫我们完全可以活在